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讲废除诽谤妖言罪，让百姓说话。汉文帝不仅带头遵守法律，还修改废除了一些已有的但是过于严苛的法律。在汉文帝即位不久，就召集大臣商议废除收奴连坐法。所谓的收奴连坐法，就是指在当时的法律里明文规定的一人犯罪，父母妻子等家人收为奴婢及受到其他株连的法律。汉文帝认为治理天下当然需要法律，但是只有法律公正才能禁止横暴，鼓励善良，惩罚恰当，百姓才能服从。如果官吏不好好治理百姓，光靠严酷的法律去威胁百姓，用不合理的处罚去判定百姓的罪，那么必然会有人不顾法律胡作非为。所以不合理的法律应该废除。汉文帝还专门下诏书，命令各地的官吏照顾自己辖区内的鳏寡孤独等穷困人口。孟子《梁惠王》一文中曾经提到，劳而无妻曰鳏，劳而无夫曰寡，劳而无子曰独，幼而无父曰孤，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。也就是说，这四种人是最为穷困、最需要帮助的人。汉文帝的做法颇具现代社会人文关怀的意味。接下来，汉文帝还废除了诽谤妖言法。这里的诽谤指的是污蔑朝廷或者批评皇帝的话，妖言指的是造谣或者扰乱人心的话。在当时，犯了诽谤妖言罪的可是要被判处死刑的。汉文帝认为用诽谤妖言来定罪，那谁还敢说话呀？古代的英明君主为了治理好国家，专门设置了用来批评朝政的木牌，并且对于进献有用建议的人给予表彰。我们现在不但不去执行这样好的方法，反而将之定罪，这怎么可以？如果做大臣的都不敢说话，那皇帝犯了错怎么得到批评？如果因为百姓对皇帝对朝廷有意见就被判定为大逆不道，这简直是封住了百姓的嘴，怎么可能治理好国家？汉文帝下诏书彻底废除诽谤妖言法，不管百姓说什么，官吏一律不准干涉，对于以前被判犯有这条罪行的也一律无罪释放。对于一些官员的疑虑，汉文帝轻松地表示，可以采用的就采用，不能采用的搁置一旁也就是了，有什么不好的呢？如此一来，上奏章的、当面劝诫皇帝的立刻多了起来。汉文帝说到做到，从不因言治罪，朝政中的一些过失很快被提出并改正，汉朝的发展更加快速。公元前167年，也就是汉文帝13年，汉文帝又下令废除了肉刑，改为吃刑或杖刑。这就是著名的提刑救父的故事。齐国人淳于意医术高超，在当地很有名望。淳于意后来做过一任太仓县的县令，是个清官，在当地的声望很好。因为为人耿直，不受上官的喜爱，加上自己不愿意受当官的束缚，于是辞官不做，继续当医生。一次，当地的一个贵妇人得了重病，请淳于意诊治。淳于意见病人已经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，不愿诊治，但是架不住病人家属的再三恳求， 就开了几副汤药聊以安慰。没过几天，这个病贵妇人病死，病人家属却一口咬定是庸医杀人，是淳于意的责任，将淳于意告到官府。不明是非的地方官员将淳于意判为有罪，要执行肉刑。这里所谓的肉刑，就是在罪犯的身体上实施惩罚的刑罚。秦朝时肉刑的种类很多，到了汉朝时已经废除了部分，但是还保留着三种：脸上刺字、割去鼻子、砍去左足或右足，即情刑、异刑和月刑。因为淳于意做过官，所以需要押送到都城长安去执行肉刑。淳于意没有儿子，只有五个女儿，最小的女儿叫缇萦。缇萦既伤心父亲的遭遇，又气愤父亲被冤枉，于是决定陪同父亲一起去长安，要替父亲伸冤。历尽艰辛，缇萦终于跟随父亲到达长安。到长安后，缇萦费尽周折也没有见到汉文帝，但是总算是将自己写给汉文帝的信呈递到汉文帝面前。缇萦在信中写道：我父亲在做官的时候是清官，现在犯罪被判为肉刑，我不但替我父亲难过，也替所有受到肉刑惩罚的人伤心。他们被惩罚后成了残疾，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。我愿意将自己给官府没收为奴婢，来替我父亲赎罪，希望能让我父亲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汉文帝被缇萦的孝心感动，同时觉得小姑娘的话有道理，于是下令修改相关法律，废除肉刑。经过商议，将情刑改为服苦役，异刑改为打300板子，月刑改为打500板子。汉文帝经过核实，认为淳于意属于冤枉，赦免了淳于意的罪行。经过小缇萦的努力，不但救了自己的父亲，也为天下人做了一件好事。谢谢大家。